哎的，来，
天满你，仙丹你，只难解。
注意哦，用平安哈，用 peace 啊，做这个主题哈，总是伊讲听到耶稣要出世，真正是无平安，失去平安啊。耶路撒冷的人失去平安，希律王失去平安，牧羊人也失去平安，因为天上突然跑出天使出来。如果我们今天天使突然从屋顶掉下来，我想我们也会吓一跳哈。那个unusual 就是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哈，那可见，如果耶稣真的要住到你的心里，恐怕你要得到平安以前，要经过一段的不平安，因为耶稣要把平安给你，必须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起了一些你不是会喜欢接受的改变，要得到平安，必须先有变化，那个变化是不会太舒服的，哦，是会不平安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如果你来看那个吴霞，他必须要克服他内心很深的对他爸爸的怨，因为他从小爸爸给他的都是伤害，把妈妈弄走，然后他要什么就是骂他打他，他要去念台大，他也不要给他念，反正什么都不对，所以对吴霞来讲，爸爸给他留下的都是一连串的伤痕，所以我想吴霞想要跟爸爸恢复那个父子的关系，想要回家，回到那个家的时候，他必须要先克服他内心，他自己以为爸爸怎么都不对，他有什么权利？我为什么要孝顺他？我为什么要照顾他？他一直很觉得不公平啊！他这个必须要改变，他才能够进到真的平安。所以，当我们在唱《平安夜》《平安夜》的时候，要记得，不是耶稣降生就有平安，是耶稣降生。在你的心里面，人际关系会有某种变化，那个变化以后才会有平安。可是那个变化要面临的时候，其实是会不安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习惯，不管跟家人跟谁，我们已经有一些我们叫习惯的模式，那个互动的模式已经都 fix， 我们都觉得这样很好。可是要搅动，要 改变那样的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太舒服的，所以是经过不平安，然后才会到真正的平安。这是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自己的感想。那个还是有人很喜欢那个日本那个短片，就是说死亡不是消失，一直跑来问我，所以我把它找出来。那你可以到网络打这个字就会找到 walk tour walktour， 你就打这个字，然后就是 Google 就跑出来。我给大家看，可以把这个放大吗？把荧幕放大，好，放最大，不是我写的，是那个电脑，对，再大，有没有看到？我这里打一个 walk tour， 看到吗 ？walktour 哈，那你打 walk tour 呢，然后就叫 Google 去 Google 一下。那就出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影片，所以你就可以自己要 download 或是要去看都可以。那你把它 double click， 就出来了。这个有时候会卡住，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不是要看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喜欢的话。这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再回来。圣经是在这里吗？对，好。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创世纪三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他简单的讲那个以扫有三个老婆，应该是可能有四个老婆，有一个没有生就没有被提出来，有三个有两个各生一个孩子，有一个生了三个孩子，那个阿和利巴马生了三个，可是当中有一个孙子或是孩子，这里有一点不清楚，我们不晓得这个这样，可是他下面还有所以下面就是很详细的，等于然后讲 drop off， 就是开始写那个族谱了所以念到这里，有时候有些人就念不下去了，觉得很无聊你们到底在几啊？他水生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跟圣经其他地方有一点点可以连的，这样还有一点点趣味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从那个创世纪三十六章第九节到十九节，其实就是把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内容呢，更详细的把它的后裔排出来其中有一个不确定的，就是这个可拉。刚才我已经稍微讲过，这个可拉的身份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很清楚其他的应该都是还好好，那我们看三十六章第十节。三十六章第十节，那他开始就讲他的孩子的名字，就是等于刚才讲的又重述他说，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妻子巴什抹，生流尔。那这个就是生一个的那接下来第十一节就开始交代以利华的孩子就是以扫的孙子了，这个亚大的孩子的孩子，以利华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加坦、基纳斯，一二，他生五个那这个以利华的儿子我们来开始看讲义圣经在其他的地方有提到这些名字的，我们可以来查一下第一个就是那个提曼。圣经有一个城叫提曼城，提曼城里面有一个人叫以利华，这个以利华就是约伯的朋友。那但是那个以利华的儿子是叫提曼，他建了一个城叫提曼城。另外一个以利华他是属于提曼城的人，所以他们就说这个以利华应该是那个以利华的孙子以后的后辈，这样才对，就是他的儿子是提曼，没有以利华城，是提曼城。那约伯的那个好朋友是提曼人以利华，所以他应该是比那个城更后面才出来是从那个城出来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耶利米记四十九章第七节。 好，这里有提到哦，那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啊，尽归无有吗？所以在以东的地方有一个城叫提曼，这个提曼城哈，啊，这个提曼的名字第一个出现就是以利华的儿子，那个老大叫提曼，他可能是盖这个提曼城的那个人哈，那他可能是提曼城的始祖，他的后代有一个叫以利华，是约伯的好朋友，看约伯记第二章第十一节。约伯有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华，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以利华是提曼出来的人啊，那个提曼应该是他的长辈，他盖城的人就用他的名字取那个城的名字，可是那个提曼的爸爸也叫以利华，所以我们就说以利华应该是以利华的孙子啦，起码是孙子以后啊，可是那个人是约伯的好朋友哈，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那另外四个儿子呢，我们圣经就没有资料，除了提曼以外，那个阿摩、喜波、加旦、基纳斯呢，我们没有办法，无可考。好，那我们看36章12节，创世纪这里提到 Tina， 这里也是有一点乱，所以我们这个 Tina 跟那个那个什么可拉一样，这要稍微整理一下。36章12节，12，好，这个 Tina， 他讲到提娜哈，这个提娜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妾，就是小老婆了哈，小三了哈，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哈。这个亚玛利就要注意了，因为亚玛利是圣经里面说要灭族的，所以以扫上帝并没有说要灭族，上帝也是祝福他，可是他当中有一个有一族，因为跟以色列人做死对头，所以耶和华说这一族要灭掉，就是指这个亚玛利族啊。这个是以利法这个以利法的妾所生的哈。好，我们看圣经，好，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所以这个亚大生的子孙当中，特别跑一个妾提娜，生了一个叫亚玛利，要以亚玛利哈。好，我们看讲义，在这里啊，提娜是以利华的妾，她的出身是啊何利族族长希儿长子罗丹的妹妹。我们看36章22节，这个在这一章的比较后面，那里有提到提娜从哪里来哈。我们看36章22节，好，罗丹的儿子是何利希曼，罗丹的妹妹是提娜，在这里啊，罗丹呢，我们往上看，哎，那个对，就是那地原有的是何利人希儿，就是原住民啊哈，他的子孙有一个叫罗丹，啊，这个罗丹的儿子是何利希曼，可是他的妹妹就是何利的女儿。叫廷娜啊，廷娜嫁给这个以利华做妾，就是做小老婆了哈。那但是在历代记上1章36节，廷娜却是以利华的孩子当中的一个。我们看历代记上1章36节。1章36节，好，在这里提到以利华的儿子提曼、阿莫、喜波、加坦、基纳斯、亚玛利，跑一个廷娜出来，在我们这里是廷娜是妈妈，对不对？她生了亚玛利，可是在那里好像廷娜变成是儿子里面的一个，本来是女儿啊，女的啊，在这里就变成是以利华的儿子。是廷娜，而且还是族长哈，那这个怎么办哈？好，那下面是那个犹太人拉比的解释了哈。有学者主张哈，廷娜生了亚玛利以后又怀孕，但是在产难中去世，这个就有一点像雅各那个老婆哈， 就是他一喜欢生小孩，他生了一个约瑟还不够，还要生老二，结果生老二的时候他就惨难就走了嘛，哈，可以哈。那以利华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一户子把它叫做亭纳。好，那我就要讲，有一些名字是男女通用的啦，就是不是只能用在男的或是女的。那亭纳本来是以利华的老婆，那他生老二的时候惨难就走了，这个先生为了纪念这个老婆，就把那个一户子，就是他惨难留下来那个孩子，就把他叫亭纳，就是跟妈妈叫同样的名字，所以才会造成说他一下又是他的老婆，一下又是他的孩子，这个怎么回事哈？这是在历代志所讲的亭纳，其实是在我们这里讲的亭纳的儿子啦。他把他讲，这是学者想要去把他，我们叫哈莫来，把这两个记录怎么样弄在一起，这是其中一个解释哈。好，另外有学者认为不是这样，就是以利华跟希尔的妻子婚外情成孕，生下女儿亭纳，亭纳长大以后又跟父亲以利华乱伦，成为他的妾，生下亚玛利。那这个就很复杂了哈，就是变成是乱伦的很厉害。那简单讲，我觉得啦，犹太人的拉比有意思要抹黑以扫的后代，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所以当发现他们之间可能有一点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解释成很糟糕，就说你看这个哇，这个所以怪不得上帝要把他杀掉，这是他们的诠释啦。我们知道说有人这样解释就好，不是说圣经这样，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只有提名字，就是提一堆名字，然后学者在解为什么这个名字在那里，为什么在这里，他们就去解释了，所以这个是变得很乱了，以利华跟希尔的，以利华我们不是说他有那个有可能可拉可能是乱伦吗？以利华跟那个阿合利巴嘛，不是吗？啊，生下可拉又生下亭纳，意思是这样，他乱伦有生了两个啊，那个亭纳后来又跟爸爸乱伦，就是父亲跟女儿又乱伦，又生下来，所以这里变成很乱，这个家庭的伦理变成很乱哈。那就变成他的妾，就生下亚玛利。那亚玛利人，我觉得啦哈，他们被上帝说要跟他们征战，是因为以色列人落难的时候，亚玛利人是欺负他了，就是打落水狗哈，就是欺负他，所以耶和华说怎么可以这样？好，你会欺负别人，我就对付你哈，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我们看一下哈，利非定哈那里产生一个很大的战争哈，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节到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节到十六节。好，这个亚玛利人就是等于刚才我们念到那个亚玛利哈，那以色列已经下埃及做奴隶四百年以后啊，出埃及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亚玛利人已经在当地，他就来打他哈，其实是有亲戚关系的哈，一个是以扫的后代，一个是雅各的后代，可是两个人就打起来哈，那在利未定的地方跟以色列人征战，摩西跟耶稣亚说，你挑一些人去打仗，那我在山上祷告，所以约书亚就照摩西所说的哈，跟亚玛利人打仗。那摩西、亚伦跟户儿上了山。摩西有两个助手哈，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户儿。好，往下。那摩西就负责举手祷告。那时候祷告如果不要举手，可能好一点哦，因为就不会那么累。你举手看看，举久以后就觉得好累哈。那个我们礼拜最后牧师要祷告要举手不是吗？就是要做祷告哈，还好都念得短短的，所以就不会太累啊。这个摩西就是他一累手一下来呢，耶稣来就打输，就很紧张，手就赶快再撑上去，然后又很累很累又下来，又打输，所以摩西就一直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那个是老人家哈，已经体力不支了哈，后来他们就赶快弄个石头让他坐下来哈，就是坐着好一点，不必站着。可是还是手还是不行，后来没办法，护儿跟那个就一个人撑一只手哦，都给人家吐了那样啊。这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就打赢了；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利人就打赢哈。但是摩西实在是没办法了，手发沉了，他们干脆搬个石头哈，叫他坐着哈。那亚伦跟护儿就一个扶右手，一个扶左手，所以他就被撑在那边哈。那约书亚就打赢了哈。因为他们是逃难呢，他们是从埃及出来，好像难民这样哦。那亚玛利人是当地人，等于欺负那个逃难的外地人哦。所以耶和华就发誓说：“好，就对付你哈。” 那就是世世代代要跟他们征战。我们看啊，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好，那撒母耳呢？叫扫罗去跟这个亚玛利人打仗。那撒母耳交代他说：“耶和华有说，这个是要消灭的，所以你要小心哦。这一次去打，要把他们全部杀掉。”扫罗说 ：“OK， 没有问题。”结果他就把所有的那个老弱妇孺杀掉，然后把强壮的都留下来哈，国王也留下来，那个最壮的牛哈。都留下来，最重的羊也留下来哈，他就这样留下来。那结果上帝就跟撒母耳说，我后悔，我立他当王，可是他没有听我的话。那撒母耳就很难过，就跑去跟扫罗说，你哪样呢啦哈，我有跟你交代啊，这一次要全部要灭绝，你怎么留下来呢？好，我们再看圣经，那万军是耶和华哈。啊，撒母耳就去跟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做王，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这个是很重要啊。”然后万军的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样待他们，怎么样抵挡，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尽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血他们，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驴，完全杀死。”那扫罗就开始去打仗哦，他就在提拉因，然后点名步兵20万，还有犹大人另外有1万。那到亚玛利的京城，他还设埋伏。那扫罗就对基尼人说：“离开亚玛利人哦，因为我要灭的时候啊，你要离开，因为那个时候你曾经恩待以色列人，所以基尼人就赶快跑掉了，啊，怕鱼死之殃哦。”那扫罗就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一直到埃及前面的苏尔。抓了国王来哈，这个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好，在这里这个问题来了，扫罗跟百姓却怜惜亚甲，这个国王留下来，还有想喝甲哈上好的牛啊、羊啊、牛肚啊、羊羔啊，一切美物没有灭绝，一切啊瘦肉的都杀了哈，所以他是全部杀，可是杀比较不好吃的杀光了，那好吃的那个比较好的他留下来哈。那耶和华就临到撒母耳说：“哎呀。”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不遵我的命令。撒母耳很忧愁，整夜哀求耶和华，所以撒母耳为这个不听话的扫罗祷告。那第二天早上，撒母耳就去接扫罗。有人跟撒母耳说，扫罗到加密，哎，还要立纪念碑，就是立那个战胜纪念碑，就是要庆功了，就是你看我这次打胜仗，然后立完了以后呢，又到吉甲，撒母耳就到扫罗那边，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哦，这讲刚讲吼，耶和华的命令他都遵守，后面应该说 except， 除了我留了一些好的，他这个没讲吼。他说有啊，我全部都杀了。然后撒母耳说，你全部杀，怎么还有羊妹妹在叫，还有牛在叫，这是哪里来的？扫罗开始推责任，他说那不是我留的，是老百姓留的。而且老百姓留来是为了要孝敬你啊，为了要祭拜你呢。那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你不高兴呢？哦，他想要用这个来糊弄了哈。那他说，这是百姓哦，不是我，是百姓从亚玛利那边带来的。他们爱惜上好的，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都灭绝了。这个叫做用宗教的借口来掩饰自己的不伦理的行为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骗自己，啊，我那嘛是为着以后啊，我那嘛是为着什么呀？我们就会很容易这样子讲，然后就说，我的动机是好的啊，哦，他就是这样的跟撒母耳说哈，啊，撒母耳就对扫罗说，打点你哈，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告诉你。扫罗说，请你讲，是这个吗？那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很谦卑， 耶和华还是把你立作以色列支派的元首，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要打击犯罪的亚玛利人，把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命令呢？为什么要抢那些东西，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呢？奇怪，这句话我们要记得哦。耶和华说：“你要把它灭掉，为什么你不灭掉呢？为什么你要做这个恶事？”那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了啊，我抓了啊，而且亚玛利人都杀光了啊，但是老百姓啊，老百姓抓了一些，而且是要献祭啊。”好，我们一起念二十二节哦，这个我们应该背起来哈。他说：“撒母耳说什么样？”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哈。就是做一个基督徒会有很多宗教仪式行为，但是也需要处理很多生活伦理行为。那我们不要以宗教仪式行为的借口来掩饰你生活伦理的错误。哦，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对我来讲献祭就是宗教仪式行为。哦，比如说我们应该来做礼拜，假如说明天早上我要来做礼拜，如果说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人车祸快死了，我是去救他，然后我就来不及来礼拜，还是我就说我要做礼拜了，所以就跑掉。啊，这个就是一个挣扎哦，就是说你要用一个宗教仪式行为来掩饰你没有去做生活伦理该做的事情吗？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所要表达清楚就是这样，因为一个是祭司啊，应该是就是牧师，一个是利未人，可以说是长老，啊，这两个在教会都是有职分服侍的。可是他们看见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们就绕过去。圣经没有讲为什么理由，我想他们可以讲一大堆宗教的理由来讲说，我如果碰这个人死掉以后，那我就不洁净，我要帮人家主持一个结婚典礼，我就不能主持了。可以讲很多理由，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没有救他了。然后就是这个慈济的哈，这个撒玛利亚人哈，他既不是犹太人，他的宗教信仰也是有问题的，他的神学也是错误的，让一个有慈悲心啊，但是下来啊就冒险的帮这个人，然后讲完了，耶稣就问他说：“哪一个是他的朋友？”啊，就很清楚嘛，当然是帮助他的嘛。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耶稣说：“你就去做吧。”那给我的感觉是，耶稣要我们的宗教信仰必须要生活化，不要只有仪式化。当生活化跟仪式化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做对的选择。因为你礼拜少做一次没有关系，上帝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东西没有来做这个，你不是故意不来做，你是为了帮助别人或是为了什么事情。我在恒春当医生的时候就是一直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两个医生那两个礼拜就要值班嘛，可是礼拜天也要有人值班啊，可是要做礼拜啊，那你要不要去做礼拜？那我们就是因为医院离教会不远嘛，我就是跑去做礼拜，就坐在礼拜堂的最后面，啊，在等什么？等有急诊的时候，护士小姐会跑到礼拜，医生有急诊，然后我就赶快从后面跑回去看急诊哈。我不能说我在做礼拜，礼拜完你再找我，急诊不能等的啦。类似这样的情形哈，所以我们可以类推啦，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当基督徒，你要知道上帝比较在意的是听命胜于献祭。献祭我把它归类做宗教仪式行为，听命是生活伦理行为，那你把生活伦理行为先顾好。如果两个一定不能得兼，就是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你要做对的选择。那扫罗就做了一个不对的选择啦。 他说我要献祭，可能他留那些羊真的要献祭，可是耶和华说我不喜欢你拿这个来献我。哦，他说这个还祭啊、平安祭啊这些我不喜欢，我不是不喜欢这些祭，我不喜欢你做不对的事情来献这些祭。所以他说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跟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厌弃你做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好，他终于认错，可是很遗憾的是他认错他还是死要面子，你知道吗？他说我有罪了，我因为怕百姓听他们的话，好，这个领袖就要负责，是百姓要留这些牛没有错，可是你是领袖啊，你不能说哎啊的因啊因他们要的话，所以你你国王做什么这给对吧齁，你应该说不可以，耶和华说全部杀光，再漂亮的牛也是杀，不可以留下来，不要拿这个去献祭，反而是得罪耶和华齁。好，我们再看圣经，把圣经啊，谢谢。那你看哦，他说我有罪了，我怕百姓听他们的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去，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厌弃你做一次。再讲一遍，结果撒母耳要走，扫罗就拉他的衣服，把他衣服都拉断了。那撒母耳说耶和华是以色列人跟你断绝，就跟你这个衣服一样。好，再来，扫罗怎么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面子啊，对不对？那国王来了，那要献祭，那个祭司就说我不理你。那这样很难看啊，我这些文武百官都在前面齁，至少你给我好。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保罗在意的是面子不是理智，他要好看。还有他这样讲齁，一个政治人物齁要有担当啊，老百姓选你出来，难道你碰到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你不能听老百姓的，知道我的意思吗？扫罗就是说民意啊，那你就不必当，那选一个傻瓜也可以啊，因为你选谁都一样啊，选你出来就是当你发现这样做是对国家好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我这样做下去下一次选举我就票比，可是大家都是自私的啊，都是考虑自己的好处啊，他没有考虑到整个台湾的长期发展还有整个大局面啊，对不对？大家一定是想自己嘛，我帮你选出来你就要帮我做事情啊，你当然是这样啊，可是做政治人物就是要有这个担当，不能够就是民主就是老百姓讲话就照老百姓去做。我不知道现在那个青青农场他们会怎么处理的，你看得出来吗？好，开始讲得很大声啊，现在就是说只要申请合法化啊就没事了。我以前讲什么这个什么地层危险啊什么，那人家拍电影拍到了就不能不处理的，对不对？那个本来都是树，现在挖了一大块然后有危险，可是那么讲来讲去现在就开始，你看那个在变、因为再来就选举啊，选票啊，所以这个政党到最后变成这样的话，我们台湾就没有前途了。其实有时候就是选不上就选不上，可既然我在这个权位上面，我就必须要做对的事情，就必须要做对台湾好的事情哈、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哈、如果说好大家选你，那你就替大家做事，根本你都不必用头脑，反正就是问那些选民嘛，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这样我们选他出来干嘛？没有什么意思嘛。那如果选民大家两个意见不一样，他怎么当？当他的总统，他要听这边还是听那边的？那我觉得扫罗在这边就有那个问题。他说是老百姓他推给老百姓我怕老百姓，他也怕没面子。扫罗犯错，其实不是大错，只是留了几只牛、几只羊。大卫犯错是大错，把人家的老公杀死，把人家老婆抢过来，可是他们的结局却完全不一样。大卫被耶和华赦免，扫罗却被耶和华弃绝。所以我是觉得问题不在乎你会不会犯错，我们一定会犯错， 问题是犯错以后，你是注意理智的问题，把这个错弄清楚，还是你还是注意面子的问题？就是把外面弄得好看啊，然后就好了哈。那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勇敢一点，如果犯错我们就认错。那个晚上那个戏剧哈，这个爸爸吴霞的爸爸还有吴霞，两个都有错，都有某种错误，所以这个父子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和谐。到最后他们怎么样愿意互相接纳，互相认自己的错，那个钥匙就在那里哈。我不是给你那一张有一把钥匙吗？我觉得钥匙其实就在认错跟原谅，就是让家成为家，让家那个大家可以回去那个甜蜜的那个关系，其实那个 key 就在那里哈。那扫罗很遗憾呐，他本来很谦卑，他当了国王以后就变，有人就是说位置变了，脑袋也变了哈。那这个就很可惜哈，这头脑就变得不清楚。扫罗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好，那这个是我的讲义36章12节啊，上面写的哈。我说参阅撒母耳记上15章，刚才我跟你们讲就是那个故事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36章，创世纪36章第13节。好，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萨，这是以扫妻子巴什某的子孙，因为巴什某只生一个孩子嘛，就是这个刘尔啊。刘尔下面有几个哈、哦？一二三，可是这四个呢，我们在圣经找不到任何其他的 reference， 所以没得讨论，就是知道他有这四个孩子哈、哦。然后36章14节，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他给以扫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个可拉就是有一点问题的哈、哦。那这个等于是把刚才那个36章第5节重述哈、哦，但是呢就没有再讲说这三个孩子是不是还有生孙子，就没有讲了、哦。他是三个太太里面生最多的，可是他的后代就没有交代，不晓得应该会有才对，但是圣经就没有记了哈、哦。好，那我们看15节，看圣经36章15节，以扫的子孙中做族长的，就是比较。比较有成就的啦齁，当 leader 的有这些，以扫的长子以利华的子孙中，提曼刚才讲过齁，阿摩、喜波、基纳斯这几个都变成领袖齁。然后下面还有可拉，可拉就是身份不清楚的，这个是亚拿的女儿齁，阿和利巴玛生的，还是以利华的孩子齁，因为这里提到放在这边好像在以利华的孩子当中齁，可拉族长、加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个亚玛利族长就是那个妾廷娜所生的，他也变成一个族长，就是后来耶和华说要跟他灭掉哈。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华所出的族长，是亚大的子孙。好，所以我的讲义说，这个以利华的六个孩子呢，后来都变成族长哈，但是多了一个可拉族长啊，这个族长就是身份不明的哈。然后看36章17节，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沙玛、米萨、哦、这几个，这是以东地刘尔所出的族长。这个刘尔也是狗囝、哦、可是他下面就多生了几个，这是他的妻子巴什摩所生的子孙。好，看18节，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子孙当中有耶乌斯、亚兰、可拉，这是从以扫的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尔利巴玛子孙所出来的，所以这个可拉族长一下子放在以利华的子孙里面，一下子放在这边，这个就是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在这里哈。好，那他再讲一遍，以扫就是以东，就是说就是那个红红那个哈，就是一定要再把它提一下哈。好，那原来那个地方是叫何利人嘛。他们也有族长呢，所以这里有等于两个家族哦斗争了啊，他们打赢了就把人家灭掉哈、哦。这个何利人希尔的子孙是有罗丹、朔巴、祭便、亚拿啊，这个都有关系哈、哦。这个跟刚才那个以扫的这个太太有关系哈、哦。 好，我们看讲义哈，三十六章十九节，把创世三十六章第九节开着头做个结尾，然后再强调以扫就是以东，用这样来做一个挂号，把这一段弄清楚。然后接下来二十节就开始讲另外一组，就是原住民啦、合力族哈。那在以扫还没有搬到那边住以前，人家已经住在那里哈。那这个合力的意思就是住山洞的，所以叫山顶洞的，他们住在山洞里面哈 ，cave dweller 哈。那我们刚才有看过创世纪十四章第六节就讲到合力人就住在那边了哈。那以东人还没有把合力人灭绝以前，合力人希尔的子孙也发展成为许多族群，而且产生很多族长。以扫跟他的后代以通婚的方式渐渐的把合力族消灭。好，下面我们看哈，以扫娶了希尔的第三个儿子祭便的第二个儿子亚拿所生的女儿阿赫利巴玛为妻。那你看一下这个水生水，所以有一点是老夫少妻哈，这个妻子是很后代的，那所以就是等于跟他结婚，然后慢慢就把人家的势力就赢过来了哈。这个刚才我们今天都看过，我就不再去看了哈。就是以扫他自己娶了人家的儿子的女儿，就是孙女来做他的那第二个老婆阿赫利巴玛。那以扫的长子以利华就娶了希尔长子罗丹的妹妹廷娜做他的妾。那希尔有七个孩子，后来都变成族长，其中老三祭便跟老四亚拿的关系在这里是兄弟，但是在创世纪三十六章二十四节却说是儿子。好，我们看三十六章二十四节哈。好，祭便的儿子是亚拿哈。好，所以这个亚拿是祭便的儿子。那在旷野晃他父亲祭便的炉，遇到温泉的就是这个亚拿啊，这个亚拿的女儿就是嫁给以扫的哈。好，那这个在这里叫做祭便的儿子是亚拿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往上去哈，二十节，你看哈，祭便跟亚拿在这里是兄弟啊，好。要么就是叔叔的名字跟孩子一样，要么就是这里又有乱伦的可能了哈。所以在这边是兄弟，在那边却是父子哈。啊，这个刚才我说的就是犹太人就有意要把他们污名化哈，就说你看这里又乱了哈，他们关系又不清楚了哈。所以呢，看犹太人的解释了哈。啊，犹太的传统哈，我们在48第二页的下面倒数第四行，犹太传统中有一个说法，即便跟他的母亲乱伦生下亚拿，从妈妈来看亚拿是即便的弟弟，从即便来看亚拿是即便的儿子，就是变成是看你从哪边看，这里又有乱伦才会产生一下是弟弟一下是儿子这样的情况。另一个可能是即便把自己所生的老二娶跟自己弟弟同名，这样就比较没有抹黑了，就是说把孩子取叔叔的名字啊，这样就没有问题，只是同名而已哈。好，那36章22节就讲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廷娜哈，是以扫长子以利华的妾。廷娜虽然有七个兄弟，可是却说是罗丹的妹妹，可能也是同父同母，而且特别的亲密哈，这是廷娜哈。好，那你们有拿到48第三吗？没有啊，那我们发下去哈。48第三，因为这个东西哈讲太久，我觉得你们也觉得很无聊哈，因为就是谁跟谁，谁跟谁啊。但是其中有一点点的小故事了哈，我们把48第三发下去好了。再忍耐一下，我讲完了以后呢，49章又好玩了哈，就是约瑟的故事就比较好玩。这个36章是有点像族谱这样的一个交代了哈。约瑟的故事是创世纪最后一个故事哈，最后一个大的故事，一直到创世纪结束都是讲约瑟的故事。 对对，四十八之三，哎，没有拿到的请举手，可以给你啊。这边都还没拿到哈。哎，信件加我这点。都有吗？还有没有拿到的吗？没有拿到的请举手。都拿到了齁。 好，那我们继续讲齁。48第三。好，我们讲义提到36章22节23节齁。希尔的长子生下两个儿子，何利，这个是族名齁，还有希曼。那希尔的两个儿子就生下了五个儿子，这个亚勒文、马拿虾、以巴路、示波、阿南齁。那后面我有写说在历代志上有时候拼音稍微不一样，像 Elvin 但是 Alien 像 Sheffield 变成 Sheffy， 这个有一点拼音的不同，但是基本上学者认为说这个应该是相同的人，像 Heman 变成 Homan， 就是那个母音有一点走掉。好，然后希尔的第三个儿子即便生了两个儿子，雅雅跟雅拿。好，那这里有一点有趣的，因为他那里特别讲了一点点故事，雅雅跟雅拿。我们看36章24节。好，即便的儿子是雅雅雅拿，然后后面挂号就是讲了 一小段事情。他说这个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即便的炉遇到温泉的就是这个雅拿。好，这个温泉呢，那个希伯来文其实有几个不同的翻译，或是有几个不同的版本，那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放这个炉子东起的时候遇到温泉，中文译为温泉，这个字希伯来文曾经被翻译成许多不同的字。那第一个就是那个犹太人的那个解经学，就是塔木塔勒木，还有马丁路德，还有新定本的圣经，他们是把它翻成 Mule 是骡子，那骡子呢是公骡加上母马生的叫骡子，这个叫 Mule。 公骡的 DNA 是62个，母马的 DNA 是64个，生下的骡子是63个这个染色体，所以它就不会生了，它是奇数，它没有办法再生后代。那如果是公马64跟母乳都反过来的话，那生的就叫 Hini， 我们中文都翻骡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怎么不同，就是爸爸是马还是妈妈是马，在英文是不同字啦，就是养出来是不同的动物，一个叫 Hini 一个叫 Mule， 可是中文好像没有办法把它分出来，你去查它都叫骡子啦。我们不是讲说这个人骡脾气吗？就是他不会生个脾气不好，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一个不是温泉，是骡子，找到骡子。然后 NIV NAS NET 还有 Vulgate 就是拉丁文的圣经，就把它叫做温泉，叫 Hot Spring。 然后 Targum 还有 Samaritan 撒玛利亚的圣经是把它翻成巨人，所以这个字就有三种不同。那我们中文很明显的就是采取那个温泉的那个翻译，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在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同一个希伯来文有不同的字啦。那阿边伊扎跟是把它翻成草药，他是找到草药，再去找爸爸丢掉的动物的时候遇到骡子，或是遇到温泉，或是遇到巨人，或是遇到草药，都可能。只是我们中文圣经采取的是用温泉这样的一个翻译。好，那36章25节，我们把圣经拉出来。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这个阿和利巴玛就是以扫的那个老婆的一个嘛。所以这个应该跟以扫年龄应该差蛮多的。那亚拿的儿子是底顺，这个底顺就是跟他的叔叔同名啦。刚才他的叔叔也有一个叫底顺，这个儿子也叫底顺。那 那么如果说这个阿合利巴玛跟创世纪三十六章第二节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是以扫的太太，在那里说他是西魏人，在这里说他是合利人，有人说是合利人是西魏人的一个支派，刚才我先稍微解释过，就是大支派，大类跟小类，那这样讲都可以啦。好，所以赫人里面有合利人，合利人里面有西魏人，你可以这样讲，就是我是华人，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华人，三个都对哈。你怎么可能呢？你是华人，怎么又是台湾人？台湾人又是彰化人？没啦，彰化比较小啦，台湾比较大，华人是更大的那个哈，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那所以如果你这样了解的话，就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矛盾哈。好，我们看讲义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希尔的第五个儿子底顺，他生了四个孩子哈。那历代志上那边拼音有一点不一样哈，那个Ham Dan 变成 Shamran 哈，这个有差多一点，子音跑掉了哈。还有伊斯班、伊兰、基兰，三十六章二十七节，希尔的第六个儿子以查生三个孩子，庇寒、沙班啊，这个跟历代志有一个对照，还有亚干啊，那个阿干跟亚干哈，这个差一点。三十六章二十八节，希尔的第七个儿子以三生两个儿子乌斯跟亚兰。乌斯所住的地方叫乌斯地，可能是亚伯的家乡，所以在这里就跟约伯连起来，我们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完全正直，这个乌斯在这里出现，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好，那这个希尔的七个儿子同时各自发展成为一组的族长，跟创世纪三十六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以扫的子孙的族长可能是同时期并存，所以就是说以扫的后代在发展他的族的时候，希尔的儿子也是发展，那后来他们通婚以后，他就把人家吃掉。那犹太人之所以亡国那么久没有被吃掉，他很注意不能通婚。可是我们现在很难讲，就是像我们移民到美国去，孩子常常都会跟白人结婚嘛，那你跟白人结婚不久呢，你那个台湾的民族性就被吃掉了，就不见了，就是有那个叫做主流文化那你这些少数民族去到那边，你没有保持那个，不久就不见了。在美国的挪威人，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在美国的意大利人你也不晓得在哪里，他整个都被美国人同化掉了，知道吗？这个文化很厉害，就是会同化。那犹太人他们很坚持，就是希伯来文一定要教，然后不随便通婚，他保持他那个种族还有文化的独特性，所以他没有国家的保护，他那个没有被灭掉哈。所以同化是一个不知不觉的，所以不必把你杀死了，慢慢的你就变成我们的人了，所以有时候说婚姻有这个很大的力量哈，就是会互相影响哈，就是这样子哈。好。他们是同时并存共治啦，可是后来有一组的人他们互相也通婚，可是有一组人比较强，就把另外一组的人灭掉了，所以这个灭掉有可能是就把它化解，他的文化他的语言就不见了。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就想要把台湾的语言杀掉，所以要你们都要取日本名字，用日本的话中国人到台湾的时候就要把台语灭掉，所以我们都被处罚过齁，就是你不小心讲台语就要罚站，要挂牌子，要罚一毛钱齁，那时候穷得要死，一毛钱是天大地大齁，这时候就不敢讲话，一不小心台语就跑出来了齁。所以语言文化常常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那统治者常常就是会在这里会想办法给压力齁，那个弱小民族常常就没有办法，就不见了。客家人的客家话就慢慢的，因为人数少，就慢慢的就很多客家人在外面也不讲客家话，那现在国民党政府有一点就是说应该要鼓励，像原住民他们名字可以取自己名字，现在就是可以去户政事务所说我叫什么喜马拉雅山，那你就要给他写喜马拉雅山，你不能给他叫做什么王小明，不能这样，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进步，就是尊重各民族他的语言、他的名字、他的生活的模式、他的文化，应该是这样，这个就是多元的社会。 往那样走啊，没有的话就是会把另外一些弱势的把它灭亡哈、哦。好，36章31节，以色列人没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换句话讲，就是以扫的后代在政治学上面比雅各的后代还进步。就是雅各的后代还在那边打混战的时候，还在那边誓师啊什么，还没有正式的。其实以东已经有王，换句话讲，他们的政治、他们的军事已经比较有规模。那以色列人是很慢才开始有王，他们都是用英雄主义的，谁是英雄，谁就带一下啊，他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很不稳定，比较久。这句经文成为反对创世纪事摩西著作的主要经文，反对者主张这句经文表示作者已经是处于以色列有君王的扫罗时期之后。好，意思就是说，这我们看36章31节啊，把圣经拉出来，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那这一句话就表示写这个圣经的人已经有以色列人已经有君王的背景，他才会写说未有君王以先啊，他那个是这个意思啦齁。啊，所以呢摩西不可能啦，因为摩西是那么早的人，应该是扫罗以后的人写的，他才会写这一句啦。啊，这个是很厉害的那个叫做训诂学还是考据学齁。就是从你的写的字里面哦，就可以抓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哦。比如说他写到说，我们家里有一个碗是铁做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石器时代以后的人啦，因为石器时代根本没有铁啦。简单点就是这样子，就是会去抓哦，会去很注意哦。你有时候你讲话不小心，你要假装这个是很古代的文学作品，人家说抓包啊哈、啊，这个就是一个抓包的地方嘛，就是从这一句话就说不可能摩西写的。因为这样子，因为你有提到王，代表已经有王的观念，已经有王的制度，摩西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的，摩西的时代哈。但是有人就是要替摩西辩白了哈。支持摩西是创世纪作者的圣经作者回答哈，耶和华已经应许亚伯拉罕跟雅各将来会有君王从他们的后代出现，摩西在生命记11章也警告，将来如果有王，要避免滥权。所以换句话讲，虽然以色列没有王，王的观念已经有了，所以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个是比较细节的神学家之间的那个争辩哈。好，我们看36章32到39节。那么在以色列王还没有王统治以前，以东已经有8个接续的王朝。所以，大家刚才所讲的那个不是王朝，那个是族长，哦，那等于是世师，就是说集中，他们可以。同时有5个族，可是一旦有王以后，他等于是统治，好像秦始皇统治战国，你知道那意思吗？在秦始皇没有统治的时候，同样中国就有好多好多小国，那个叫做族长。可是一旦我变王的时候，我就通贯，我就整个治理，所以到36章32节开始，就是更进一步，从族长变成王朝。我们看36章32节圣经。好，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作王，他的京城叫廷哈巴，这个是第一个王，所以有京城，有京城，有作王，以前没有提到这个，这是第一个，就是代表他们的政治是比以色列人发达。比拉死了，你看这个王就变成不能同时有好几个，一山不能有二虎啊，那这个死了才另外一个王起来，所以就有改朝换代的这个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做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在摩亚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做王，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哈勒哈南接续他做王，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叫巴乌，他的妻子叫米西他别，是米萨河的孙女， 马特利的女，这是特别太太可能有什么事情特别被提出来哈。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照他们宗族，这个是族长哦，那个廷娜，所以这个族长跟国王是两件事，不要混起来哈。这是各自统治一小块，还是整个统治变成王朝哈？那这些是写的这些族长哦哈，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始祖以扫的后代。好，我们看讲义哈。36章32到39节，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王统治以前，以东人已经有八个王朝哈。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想要借道穿过以东进入迦南，被以东王拒绝。所以以色列人还是难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家已经有王朝在那边，他要介入，人家就说不要，带兵来说我不许可你经过，所以他们只好绕远路哈，绕了好远哈，那被以东王拒绝哈。我们看民数记20章14节到21节，民数记二十章，14节。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从加迪斯。就派人去见以东王，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王了哦。说你的弟兄以色列这样说，我们遭遇一切的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好像列祖。有一个可能是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当然不可能有王，不可能有族长啊，因为这都宅嘛，就是被统治嘛齁。啊，可是以东人是独立的，所以他们就慢慢发展出来这个他的政治体系了齁。所以他现在出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要到迦南地区齁，所以只是齁，在你们的边界啦齁，拜托他啦，就路的恶啦齁，借你的地啦，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不会跟你偷摘葡萄，也不会把你的田弄坏，就是我们走大马路齁，这样可以吗齁？不偏左右，走大路啦，就是王道齁，那也不喝你的水齁，就是我什么都没不影响，就让我们走过就好了。以东人说不可以，我会带刀去打你齁。以色列说，哎呀，就走大路嘛，啊，如果我们真的有喝水的话，我们给你钱嘛，就是走过去就好了，我们用走路的啦，哦，好，20节。以东王说，不可以，就带很多人出来，用强力的要攻击他。以东人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他们转去，啊，这里就可怜了，就开始绕很远的路，哦，就是本来有一条比较直的路，他就不让他过去，欸，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哦，好。所以我这里有提到哈，他被以东王拒绝哈。摩西在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之后，向耶和华唱赞美诗，其中有提到以东的族长，在出埃及第15章15节。因此，以东这八个王统治的时期，可能跟创世纪这个36章以东族长时期同时并行。这八个国王似乎完全没有世袭的父传子，有可能是族长推出来的。那以东王哈达跟所罗门王时代耶和华兴起所罗门王作对的以东人哈达，可能只是同名而已，这个时间差太远哈。我们看最后36章40节到43节，最后这一群以扫后裔的以东族长，跟王朝之间的以扫子孙的族长，以及西尔子孙的族长，可能有隔一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我们没有看到西尔后裔的族长的名单，可能西尔后裔已经被以扫的后裔消灭或是压制。那简单来讲就是，圣经的作者在用这一章把以扫的后代做一个交代，以后就没有再记载他了。他要记得是雅各的后代，可是就记一点点这个哥哥他上帝也有让他成为族长，也有让他们留下一片天呐，但是到那边就没有了，就停了。好，讲到这里，我们还有几分钟，有没有问题？哦，讲完了，好高兴哎！我觉得很吃力啊，你们也听得很吃力吧？好啊，这个是12月嘛，哈，就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大家在今年听这个创世纪，有没有人有想要问什么吗？有没有？我是想要发表你的心得。 他的问题是说，为什么雅各的故事就写得那么详细，那别的人就没有写那么详细啊？哈，我们不知道呢。不过雅各是一个我们可以很认同的一个人，因为他缺点很多。哎，真的就是以撒哈，圣经写的很少，可能叫没有什么缺点，也没有什么好处，就是以撒就写的很少，所以圣经并没有平均呐、啊。雅各是一个重点哦，因为雅各神该修验哈，那神要磨他，所以圣经记得很详细，所以我们可以从雅各的身上看很多自己的影子。好，这那约瑟是另外一个，那约瑟好像缺点比较没有看到。我们下一次就开始要进到约瑟的故事，你们回去有时间就开始去看一下。其实你有去的话，应该一两个晚上就可以把约瑟的故事看完了哈。他的遭遇是比雅各可怜，他是比较凄惨的成长的过程，可是他的人格好像比约瑟高尚，所以有人说雅各代表我们，那约瑟是预表耶稣，有人这样讲，那你们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看，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有三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记得很多，那代表的是一个信心，一个愿意相信上帝的人，他的人生是怎么过的，所以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那雅各就是罪人蒙恩之路了，你可以这样讲、哦、他比他哥哥真的是坏太多，他真的是小心眼，然后想尽办法跟舅舅也在那边斗、哦、那跟谁都处不好、哦、对对，他就是跟人家就是计较，可是上帝就不放弃他、哦、上帝就是一直要把他磨好、哦、磨到最后他很老的时候，他开始祝福别人而不是抢祝福，所以可见上帝有成功的把这个雅各转过来，所以雅各变成是我的感觉，就是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写照了。就是说如果你要当基督徒，你要知道说上帝不会放弃你啊，上帝会有耐心的慢慢跟你磨、哦、把你磨成像耶稣那样的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样的一个人、哦、这是雅各。那约瑟是说就像耶稣一样，他为了要救很多人，他要受很多苦，因为约瑟救了埃及人，救了以色列人，在饥荒的时候，可是他受的苦也是最多哈、哦，他救的人最多，他受的苦也最多，所以你可以用这样来看这三个人的象征的意义哈、哦。好，我们来祷告哈、哦。谢谢耶稣，我们今天早上啊，可以把以扫的后代这样带过一遍，那我们看见上帝虽然以扫放弃你的祝福，但是你还是祝福他。我们也看见在一个家族里面，如果重视的是物质的话，那个家族的彼此的关系就会受影响。求上帝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那我们在碰见关系跟东西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智慧来选择保持家庭美好的关系，而不要为了争执东西而破坏我们的关系啊。今天晚上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晚会，求上帝你祝福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所努力预备的，但愿我们所有邀请的福音朋友今天晚上来的时候，可以从这个剧里面可以看到上帝是预备好要给我们一个钥匙，可以让我们回到甜美的家。不管我们的目前的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难过，有什么样的伤痕，其实如果我们愿意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的话，这个钥匙是可以拿到的，是可以打开幸福的家门的。求上帝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位，我们等一下要回家，求你带领我们平安地回到家里。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